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但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以古代的建筑作为背景。在古代的建筑当中，房角石是盖房子所铺设的第一块基石。换句话说，房角石其实是地基。你知道在古代是没有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的，他们如何打地基呢？就是以房角石作为这个房子的地基。我们都不需要学建筑学，我们就知道对于一座建筑物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地基和根基，对吧？因为如果地基不牢固，基本上建得再漂亮都没有什么用。因此呢，在建造房子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石头的尺寸，在古代哈，其实都需要按照房角石的尺寸来定出来。换句话说，房角石要给其他石头定尺寸，房角石的大小、尺寸、边界，决定了这座房子未来每一块石头的大小、边界和尺寸。如果房角石不够规整、不够平滑、不够垂直，那未来的房子就会怎么样？就可能会倾斜，就可能会倒塌，就会不稳固，对吧？意思是房角石决定了这所房子未来的模样。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哈，首先，房角石是一座建筑物的第一块石头，对吧？因此呢，它也必须是被打磨的最完美的一块石头，并且呢，它通常都是需要是那一块最坚固的石头。为什么？因为它要承受所有房子的重量，对吧？因为房子所有的一切都要以它作为支撑点，作为基础。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呢，在古代房角石也是最宝贵的那块石头。为什么呀？这样的石头是不好找的，是要花力气的，是要花人工去打磨的，它也需要是最大的、比较大的、比较坚固的。所以你知道，在古代没有现代机械设备的古代，找到这样一块石头，无论是寻找、运输、打磨还是安装，都是要花很多的力气，对吧？都是需要花很多的金钱的。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必须了解了这个背景，再来说主耶稣是房角石，我们一下子就更直观了，对吧？经文首先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房角石，这意味着主耶稣 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并且是最大、最坚固、最完美、最宝贵的根基。其次呢，经文又说，不仅主耶稣是房角石，我们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哦，我们就是这座建筑物当中除了房角石之外的其他的石头，对不对？我们是活石。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跟主耶稣是一个整体，对吧？是的，他是我们盟约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意思是，你知道在一座建筑物当中，房角石跟其他的石头其实是共同组成了这座建筑物，对不对？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哎，各位，主耶稣不仅仅与我们同在，当然他与我们同在，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主耶稣跟我们是一个整体。哇，这个应该很震撼我们，对不对？就是在盟约当中的那一个约的身份的联合，就好像说你结婚之后，丈夫和妻子不仅经常在一起，并且他们是一个整体一样。第三呢，经文又告诉我们，这块房角石经历了什么呀？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哇，你说这么宝贵、坚固、完美的房角石怎么会被人所弃呢？因为人不认识它，对不对？因为人不理解它，人也不爱慕这一块房角石。但是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好，你就看出了一个对比来了，对不对？那两者总得错一个呀。人弃的，神拣选，神所宝贵的，两者总得错一个，你总不好意思说是神错了。所以这意味着，如此宝贵的房角石，很多人因着自己的罪愚昧，却不视为宝贵，弃之如敝履。这挑战我们什么？这挑战我们，我们应当像神那样的价值观去看待它，以神的眼光来看待它。就是这挑战我们，是不是以它为宝贵，是不是真正的看它为宝贵。所以呢，就着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第一，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第二，主耶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主耶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第三，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爱慕。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爱慕，就是他是最宝贵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第六节经文这样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哎，这里经文提到一个字哈，这块安放在西安的最宝贵的石头会有一个效果，就是让信靠他的人呢不羞愧，让信靠他的人有荣耀。你知道在古代，如果你盖了一个房子，你的房角石不像样子，别人会怎么样？会嘲笑你的，你会很羞愧的。但是以他为房角石，我们不至于羞愧。经文提到一个词叫信靠。我知道哈，我们做了很多年基督徒之后，我们都觉得自己知道什么是信靠的意思哈。我们就从仅仅建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信靠好吧，因为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建筑学嘛。在建造房子当中，信靠的意思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其他的石头都是靠在这块房角石上面的，对不对？ 都是依赖这块房角石才被建立的，都是依靠这块房角石才能被堆叠在那里的，是不是？这就是信靠的意思。信靠、依靠、依赖，就是以这块房角石做一切的基础和根基。那这意味着，你知道，在建筑学当中，如果是靠在房角石上、依赖在房角石上，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意味着其他石头的重心都需要落座在这块房角石上，对不对？重心啊，这是一个物理概念哈。并且呢，其他石头建筑的方向都是由这块房角石决定的，对不对？你不能超出房角石的范围去建筑。哎，你突然发现了，这意味着房角石决定了你生命的重心和方向，其他所有的石头都必须以这块房角石做重心和方向，而不是自己来决定这座建筑物的边界。换句话说，这就是靠在这块房角石上的意思，依赖在这块房角石上的意思。支撑生命的重心是房角石，决定人生方向的也是房角石，这就是信靠。其实哈，我们仔细想一想，信靠呀，真的是一个很丰富、很深刻的一个词，因为它意味着重心和方向嘛，靠嘛。其实你仔细想，重心和方向基本上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了。哎，你人生的重心是什么？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这是不是几乎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了？而这个是你信靠什么决定的？因为这两件事决定了你是谁，重心是什么就决定了你是谁，方向决定了你为什么活着，对吧？为什么而活着？其实你仔细想，这两件事不是对人生的修修补补而已，这两件事乃是在重整我们整个的人生，重整整个人生的框架。信靠、重心、方向，在重整人生的框架。很多年轻人都做过类似的游戏哈，各位很多可能也年轻过，可能也见过这样的团队游戏。在这个团队的活动当中呢，有一个人站在这个中间圆圈的桌子上，然后呢，其他人呢都站在他的周围围绕着他。那活动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闭上眼睛，然后绷紧自己的身体，然后让自己向后倒下去。哎，你们有没有见过或者做过这样的游戏？有是吧？那你知道呢，这其实是一个建立团队信任的一个活动，对吧？因为在这个活动当中呢，这意味着你需要完全的依赖别人，依靠别人。因为当你将身体倒下的时候，你的重心不在你的手里了，对吧？你是无法把握你的重心的。事实上，当你倒下去的时候，你身体的重心就转移到了别人的身上，对不对？啊，那个人必须扶着你、拖着你、支撑着你，你才不会摔伤，对吧？那此时呢，你发现一个问题，信赖和信靠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能力掌控自己嘛，你没有能力说我怎么倒或者怎么样，因为你已经把身体的重心交托出去了，你需要别人的支撑，就是他的重心成为你的重心啊，他的脚成为你的脚，他成为你的依赖，重心和根基，这就是信靠的意思，这就是信靠的意思。所以你突然发现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的重心不在主那里。我们说我们自己信主，对不对？ 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的方向不在主那里，那这表明什么呀？这表明我们常常可能没有真实的具体的去信赖他，去信靠他。请注意，房角石的建筑图景提醒我们，信靠不仅仅是赞同而已。我知道很多人说自己信靠主，其实我发现哈，他说自己信靠主的时候呢，他只是赞同圣经的一些话而已。是的，他赞同圣经的一些话，他就以为自己信靠主了，他觉得一些话说的好有道理，好有哲理，说的很精彩。但是当这些话威胁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自主权的时候，他就不再赞同了，那这就不叫信靠，这叫选择性的喜欢。其实信靠不仅仅是不是赞同，信靠也不是感觉良好而已。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说自己的信主呢，其实只是他自己在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唱赞美诗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好。但我不排除信仰确实有感觉好的那一部分哈。但是当这个信仰让我们肉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不太喜欢了，对吧？至少这都不是真实的信靠。这都不是信靠耶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需要把生命的重心转向他，意味着让他来决定你生命的方向。请注意，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通常你会不喜欢；无论是感觉好还是感觉不好，通常你会感觉不好；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通常你会不赞同。因为经文说了嘛，人所弃的，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就看了人跟神之间是有差距的，对不对？无论怎么样，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房角石，这就是信靠的意思。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自以为的信靠常常流于赞同而已啊，或者说常常流于感觉好而已，常常流于让我们喜欢而已。我不否认信仰真的能够让我们感觉好、喜欢、赞同各方面的好的，你不需要排斥这些好的东西哈。但是我只是进一步的需要挑战的是，信靠不仅仅是那些，因为在不赞同的地方，在感觉不好的地方，我们如何处理呢？而这个通常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是否在成长。是的，让信仰处理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赞同、不喜欢、感觉不好的地方，通常在刺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成长。所以我们需要检视我们的房角石。我发现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太愿意处理这一个核心问题，以至于呢，我们在信仰上就很难深入了，很难真正的操练信靠、信赖、依靠主耶稣。你知道这样的信仰呢，在平时的时候或许也能混得过去啊，就很多时候常常是这样子，平时也能抹过去。但是当你的生命经历极大震动的时候，经历疾病、艰难、破碎的时候，当你生命缺乏那一块房角石的情形就会显露出来。你知道房角石不稳固不是在平时的时候显露出来的，平时都显不出来，狂风暴雨吹着那房子、击打那个房子的时候才会显出来，对吧？当被狂风肆虐的时候，主耶稣说有一种根基建在沙土上就会怎么样，就会倒塌的很大一片狼藉。 但是第六节却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如果我在建筑学当中讲了信靠的意思，意思就是以他做房角石，重心在他上面，方向由他决定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对不对？因为你即使经历一些狂风暴雨，你的房角石也绝不会被吹散，因为整个宇宙没有比它更完美、更坚固、更大的房角石了，对吧？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难道能够敌得过他吗？所以信靠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以他为房角石，重心方向由他决定，重心转移到他的上面，而不是在依靠自己，由他决定方向，而不是自己来决定方向。我发现一件事儿哈，我发现这一个的信靠的操练呀，这一个将重心方向放在他上面的这个操练，我说是操练哈，这意味着什么呀？我觉得这一个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次生命的破碎和重整的过程。为什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把重心放到自己身上，方向由自己决定。但这个太自然了，对不对？就自然到都你都不需要学。所以你知道犯罪的事是不需要学的，敬虔的事才是需要学的。真的是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每一次提醒自己要信靠他，要信靠他，都要破碎一次自己的不舒服，都是需要重整一下自己的方向。因为当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将房角石放在重心方向放在他身上这个举动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一直叩问自己一个尖锐的问题。主啊，今天我在以什么作为我生命的重心和方向？主啊，今天我到底在以什么作为我生命的房角石？所以当你叩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哈。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每一天大概都会至少不下三遍的偏离一下房角石。三遍说的有点保守，对吧？哦，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呀。这意味着信仰，就意味着信仰的活力，就意味着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不断的省察自己，回转脚步，转向上帝，调整重心，调整方向。哎，问题是信仰只有在这种不断的调整、省察、悔改、归正的过程当中，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才显出活力和能力来。如果你没有每一天的这种的调整、省察和悔改，其实这个信仰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活力，对不对？多少的宗教徒就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失去了与主耶稣亲密的生命的连接的。所以你突然发现房角石这一个的提醒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尖锐。但问题是我发现有些人在这一个问题上其实不是每天偏离三次，是他已经偏离三年了，但却浑然不知，并且悠然自得。哎，偏离三年了，浑然不知，悠然自得，是不是更糟糕的？哎，你知道偏离了三年之后的景况是什么样子吗？很简单呀，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呀。于是在这三年当中，我们经历疾病、贫穷、失业，家庭不和睦，孩子不听话，人际关系破碎，生命一地鸡毛，等等等等。是的， 我们真的应该为这些的艰难痛苦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但问题是，这些艰难和痛苦其实只是我们此时此刻生命当中最表面的问题，或者说用一个形容词叫做冰山一角。所有见过冰山的人都知道说，其实露在海平面以上的冰山只是这座冰山的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可能百分之一，海平面以下看不见的那些才是巨大的。是的，这些可能都是第一重的处境，是冰山一角。其实我们生命当中还有第二重的处境，是我们平时不太容易察觉的。你知道疾病、痛苦、贫穷、失业、婚姻破裂，这些一眼就能察觉得到，不信主的人也能察觉得到。但是第二重的处境藏在海平面下面的那个，可能需要用信仰来更多的探索一下。第二重的处境是什么呢？第二重的处境就是我们常常不信靠主，不将重心放在他的上面。第二重的处境就是我们常常不顺服神，不把人生的方向交给他。第二重的处境就是我们常常没有与基督联合，在他那里找到根基和安慰。第二重的处境是我们常常没有在基督耶稣里有喜乐和盼望。哎，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二重处境？其实我们外在经历痛苦艰难，这是第一重的处境。我们里面刚硬麻木，这是第二重的处境。我们处境外面糟糕，这是第一重的处境。我们心里更糟糕，这是第二重的处境。并且我会多说一句，很多外在处境的糟糕很有可能只是我们里面信仰糟糕的一个恶果之一，很有可能。所以你突然发现呢，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常常我们需要关注第一重的处境哈，我们不是不需要关注哈，那些我们都需要关注，都需要祷告祈求神的恩典怜悯，这都是需要的哈，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但是呢，透过第一重的处境，我们也同样的需要更深的往下去探究海平面以下的那个冰山，看看我们的信靠点在哪里，看看我们的重心在哪里，看看我们的方向在哪里，看看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好更好的重建和梳理我们的整个根基。我发现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将房子建在沙土上，房子已经严重的扭曲变形了，早已经摇摇欲坠，上面写了大大的拆字。通常牧师长老看见之后呢，就会直言不讳的说，得改啊，再不改不行了，得聚会啊，得听道呀，得悔改啊，好好悔改还有盼望呀，牧师长老都是这样劝的，对吧？但是他好像充耳不闻，他好像说，哎，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现在呢没办法，因为他总是为自己找到许许多多看似合理的理由。我真的都不敢说那些理由是假的，我真的觉得那些理由可能都是真实的。但信仰很多的时候就是突破嘛，突破是什么意思？那些理由是真的哈，那些挑战艰难也都是真的，你要去成长确实就需要突破那些的挑战和艰难，确实就是有阻力，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如果你继续的停留在原来的沙土上，其实最终会有一个更大的倒塌。就摇摇欲坠的意思是还没倒塌，但是一旦有一个更大的倒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不得不停下来了，对不对？不得不回转了，对吧？但是你知道，我发现很多人 只有把人生的路走到头了才愿意回转。那你知道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更可悲的是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路走投无路了都还不愿意回转。求主怜悯我们啊，真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第一重处境的艰难当中思索我们内在的信仰的灵魂的那些的漏洞，那些的破口。其实我们需要堵住的是根基性的破口。通常我会说，其实呢，如果是一座建筑物上面的破口破了呢，你去堵的话是比较稍微容易一点的。根基性的破口如果有的话呢，你去堵是不是要花更大的力气？是的，这跟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所以房角石决定我们人生的重心和方向。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会有挑战啊，其实就好像说今天其实甲流也不是太，其实在我们人生这七八十年当中应该不是太严重的一个事儿吧，啊，就是很小的一个事儿，对不对？小到可能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就这样的话，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就腿发软了。你就知道说人就是软弱的，对吧？我就好像都有点快，就非常的虚弱的感觉。那你就知道一个问题了，原来人靠自己真的是靠不住，就是靠自己，人软弱到一个地步哈，你是很难想象的。但是通常啊，人在刚强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在有力量的时候，就不太体会这一点。所以呢，不要靠自己，不要靠自己。自己这块房角石，如果以自己作为房角石，那么你的生命就会摇摇欲坠。其实呢，我发现很多人一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是别的，那是房角石太多了。什么意思呢？就重心太多了，啊，方向太杂了，对吧？这儿也想抓一把，那儿也想抓一把，这儿也想靠一靠，那儿也想靠一靠。那房角石太多就会变成什么？啊，乱石堆，对吧？我想说乱葬岗，但是发现不，其实就是乱石堆。房角石太多就是变成乱石堆了，啊，它没有办法建筑一座特别美丽的建筑物的。房角石决定了我们人生的道路。我知道。其实不同的人总是会把不同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房角石，有些人以安稳的生活作为房角石，安稳的生活并不是坏的东西，我们有的话也很感恩应该。有些人以自己的成就作为房角石，有成就也是好的。有些人以财富作为房角石，财富也不是坏的。有些人以孩子作为房角石，孩子也非常的美，但是他们都不能作为房角石。安稳的生活、成就、财富、孩子，都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那块房角石之上的其他的，对不对？其他的石头。上帝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或许也就会用到这些东西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对吧？但是他们不能做房角石，因为他们不像主耶稣那么的坚固，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大，那么的宝贵，他们不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查验自己正在以什么作为房角石，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怎么查验呢？就是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惊涛骇浪发生的时候，只要撞击到你，有什么东西你会说，如果我失去了，我便失去了一切。如果你觉得你失去了那个东西，你的生命就要崩溃，就要瓦解，那几乎就是你 信靠依靠的东西了，那几乎就是你的重心和方向了。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感到自己的根基在摇动，感到自己的生命在崩溃，感到完全的绝望了，你可以问自己，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为什么觉得如此的脆弱不堪？这件事发生之后，为什么我整个的人生都在动摇？这件事发生之后，显明我生命到底以什么作为基础，以至于我失去了这个基础，我就一定在摇动。亲爱的兄弟们，各位神的儿女，人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洪水有多大，而在于你到底以什么作为方教士，这才是人生最尖锐的问题。因为洪水也没那么大，这最大的洪水不过是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以什么作为防脚石，决定了你的生命到底会不会摇动。意思是，如果我们的人生不是那一位万古磐石的话，越是大的风雨，我们就越会动摇。所以，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安稳呢？就是站在耶稣基督那一块万古的磐石之上，因为看哪，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站在这块磐石上的人，人生不会轰他，即使再大的风雨也不会轰他。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笼笼统统的说自己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是在每一天具体的事情上，以耶稣基督做生命的重心、方向和根基。这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会笼笼统统的说自己信耶稣而已，需要把这个信说的具体一点，是重心，是方向，是根基。事实上，我们需要一生都不断地把自己从旧的房角石上挪开，把自己建立在耶稣基督那一块新的房角石上。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真正有安稳。这是主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根基。第二，主耶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主耶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因为经文不仅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根基，并且还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便与耶稣基督建立了生命的联合的关系。那你说什么是生命的联合的关系呢？我得举个例子来说明盟约的联合这一个概念哈。这是一个神学词汇，我需要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都看过安徒生童话白马王子的故事。当王子娶了灰姑娘之后，你知道灰姑娘之前是贫穷的，对吧？受欺压的，是被继母和三个姐姐两个姐姐三个姐姐看不起，欺负，玩弄的，对不对？是命运很悲惨的。但是当王子娶了灰姑娘之后，他们俩便联合成为了一个整体，对吧？那这个时候，请问他的继母和三个姐姐还会再去欺负他吗？还会再去欺压他、羞辱他、侮辱他吗？为什么不会？因为灰姑娘此时成了王后，对不对？因为意思是，当他王子娶了她之后，王子的财富、尊荣、地位，此时此刻就成了灰姑娘的财富、尊荣和地位。从前属于王子的一切，从此也都属于了灰姑娘，对吧？那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盟约的婚姻的关系，联合成为了一个整体， 如果他再去欺负灰姑娘，那他就是在欺负王子，对不对？那这就是盟约的意思。其实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良人。盟约的联合意味着所有属于他的都会归给我们。哇，这句话是不是很有盼望？当然，从前所有属于你的也都被他更新、遮盖和医治。因为从前你所受的一切的痛苦、糟糕、艰难、羞辱，那这是灰姑娘经历的，会不会被王子的荣耀、地位、尊荣、财富给遮盖和更新呢？当然是完全遮盖和更新了，对吧？因为你们是一个整体。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展现给我们一个画面，神是建造者，基督是房角石，我们就是这座建筑物的其他的石头。那这个画面太伟大了，这个画面意味着我们跟整个宇宙最伟大的那一位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啊。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尊荣的人，别说是一个整体了，就是跟你打个招呼吃顿饭你都觉得哇，这个光宗耀祖，对吧？光耀门楣。但是整个宇宙最伟大的那一位，不仅仅是打个招呼吃顿饭，而是他跟我们完全联合为一个整体。这意味着主耶稣如何，我们也将如何。房角石如何，房角石上的其他的石头也将如何被建造。你知道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啊，整个宇宙所有的人，亚当夏娃的后代都与上帝为敌，对吧？犯罪背逆神，不讨神的喜悦。但是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意味着当我们信靠他，建在他的根基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神所喜悦的。这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被悦纳为神的儿女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福音太宝贵了，这个福音真的跟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成的，是那块安放在西安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知道主耶稣拥有整个宇宙一切的美好，甚至我会说一切的美好都是来源于他，他所创造，他所护理，他所掌管的一切的美好都是这些，对吧？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一切的生命、基业、福分，一切的荣美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对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这一切终有一天也都会完全的赐给我们。我每次讲到将来的盼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无法描述。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今天我们在今生尝到亿万分之一，可能都还没有尝到，有些时刻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幸福，要忍不住的赞美上帝了。比如说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比如说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刻，比如说在我们生了孩子的那一刻，比如说在我们这一个等等一些人生特别美好的场景当中的时候，可能比起未来的亿万分之一都还不如，对吧？我们都觉得很幸福了。但是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块房角石，那块房角石使我们被分别出来，使我们被尊荣，使我们属于神。这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的盟约的关系。 耶稣基督是什么模样，你我也将要是什么模样。你总羡慕过一些人的吧，在今生你总羡慕过一些人，如果我有他的那个才华就好了，如果我有他的长相就好了，如果我有他的财富就好了，如果我有他的能力就好了。哎，你们有没有过羡慕过一些人这样的？但我告诉你，你羡慕的那个人，羡慕他的才华、地位、财富，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他也不是完美的，可能也只是比你高一点点。但我要告诉你，盼望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最完美的，将来你要完全的像他。哇，他的能力、他的才华、他的地位、他的荣耀、他的财富、他的所有的一切，将来你要完全的像他。你在今生总羡慕过一些人，但是那些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有一天你会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就是他的生命，还不仅仅是他的祝福哈，是他的生命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与基督联合意味着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荣美也会归给我们，当然与基督联合也意味着所有我们之前的软弱、贫乏、糟糕、败坏也都归给了耶稣基督，并且因着他的遮盖和更新，就除掉了我们一切的羞辱、软弱和贫乏，就好像王子除掉了灰姑娘一切的羞辱、软弱和贫乏一样。这就是联合，这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与基督联合是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我们的生命才最稳固，因为除了他，谁能担当我们的罪恶、死亡和咒诅呢？你仔细想，谁呢？是的，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财富、事业、成就、健康，这些都能够使我们获得一时的舒适、满足、享受，对不对？这些都是好的，都可以使我们获得一时的舒适、满足和享受，好像也能代替和担当一些人生的艰难、无力和辛苦，对吧？就花钱办的事就能够让自己少受的累嘛，确实能代替一些的艰辛。但是呢，约翰多恩特别说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此刻就是世界的最后一天，你怎么办？就是当那些你一切的美好的财富、地位、事业、成就、健康都无法代替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其实呢，主耶稣才能够代替这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盟约的元首。最后，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爱慕。讲一个故事，司布真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到说，所以他在我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他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说明耶稣基督的宝贵。耶稣基督的应该是我们一生的爱慕，因为他才是最宝贵的。哎，我觉得司布真真是讲到的，上帝赐给他真的是非常有恩赐哈。因为他用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我觉得常常最简单的故事也能说明最重要的事。他说，想象一下，你此刻正在病入膏肓，危在旦夕的时候，司布真说，我有一种药，可你可以立马医治好你的疾病。那假如我对你说，我有这种药，那你会怎么说呢？啊，对吧？是，你一定会最自然的反应是，你一定会说，太好了，把这个药给我，对吧？我一生感恩戴德，我愿意付代价买，对吧？但是呢，司布真接下来又说，但是呢，这个药非常的昂贵，你需要花大量的金钱，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说呢？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你还是会说，无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对吧？我都愿意付代价买这个药，对不对？啊，这是正常的逻辑哈。 然后呢，司徒真说，好的，我考虑一下。虽然这个药能够让你立刻康复，恢复如初，但是如果你要买这个药，可能意味着要卖掉你的房子，可能意味着要卖掉你的车子，你可能会变得一贫如洗。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说呢？啊，对不对？一个正常人一定会说，如果我没了那个药，我要房子有什么用呢？我命都没有了，我要那个车子有什么用呢？如果我命都没有了，我的度假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的命都没有了，我的公司又有什么价值呢？你突然发现他开始说到本质了，对不对？其实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房子、车子、公司、度假、舒适的生活、阳光沙滩，这些东西真的很好，人人羡慕。但是你必须在此时此刻分清一件事，就是它与那个救你命的药相比，其实轻如鸿毛。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其实那个药才是最好的，因为这一切都无法与你的生命相比。当这一切与你的生命相比的时候，那一切可以舍弃掉。所以有的时候越简单的故事就越直逼人生的真相，对吧？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宝贵的解药。只可惜人们活在虚假当中，活久了就变得迷迷糊糊了，对吧？就需要被足够简单的故事来震醒，来把我们叫醒。主耶稣是那最宝贵的解药，不用你我再付出任何的代价，你甚至都不用付出房子、车子、度假，你甚至都不用付出这一切。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信靠他，以他为重心，让他决定你的方向，让他成为你的房角石。当你得到这一位至宝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次序就会被调整过来。它是最重要的，那是意味着什么？除了它以外，其他那些重要的事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是你需要把他们那些其他重要的事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你就可以清醒的去追求它，而不是疯狂的去追求其他的事物。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他在我们信的人算为宝贵。阿们。